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看利未记第四讲。好，那么但是在我们看利未记第四讲，因为我们在第三讲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部分我还没有讲到，所以我今天要先从第三讲的后半段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一次我们在利未记第三讲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大祭司的职分。好，那我们已经好几次提到，在这一个利未记里面所提到这一个就近神的路，有提到祭祀，祭祀的话需要有祭物，我们也提到在这一个救神之路里面，我们需要有祭司来带领，怎么样来有这些祭祀的礼仪啊？那另外还有节期，所以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特别讲到节期，今天也会提到一部分。好，那我们当我们提到这个祭司的时候，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祭司，我们提到有两方面的祭司。第一个，所有的祭司一定都是要哪一个支派呢？利未支派。好，但是在利未支派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都是祭司，但是在这个祭司里面又有分了，有一般的祭司，还有什么大祭司。那一般的祭司是所有利未支派里面他们的按照他们的家族，按照宗族都可以做一般的祭司，但是唯有亚伦的支派是要做大祭司的。那么这个大祭司跟一般的祭司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大祭司亚伦支派的这个大祭司是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但是一般的祭司是天天的，每一天都要到神的面前来为自己为百姓来赎罪。好，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当我们提到这个大祭司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亚伦的支派的里面，亚伦一共有四个儿子。好，他四个儿子在神的面前要一年一次要来侍奉的时候，他有两个儿子因为什么献上了燔火，所以当场就死亡啊，没有办法来承接这样子的一个职务。所以我们看见大祭司必须要什么分别为圣。那我们提到大祭司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特别从利未记21章里面看到大祭司要离俗啊，要离俗自洁。我们看到大祭司呢有残缺的不能够做大祭司。好，那么必须要是圣洁，成为圣洁的。所以我们看见大祭司要用圣火来服侍，不是用燔火来服侍。好，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大祭司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就要先从这个大祭司的角度里面来看到在利未记里面我们多次提到，无论是节期日月数等等，都是祭物，大祭司都是有一个预表的。在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表都是可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这些的预表的意思。那因此呢，我们今天看到大祭司的时候，虽然在旧约里面是只有亚伦的支派可以做到大祭司，但是这个大祭司所预表到的耶稣基督跟这个亚伦的支派里面所提到的大祭司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我们现在就要来翻到希伯来书啊，我们先翻到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啊，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五章的时候，第一节就提到说，在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因此我们看见在圣经上跟我们提到希伯来书特别有提到人间的一个大祭司，人间所选择的一个大祭司。好，那么大祭司里面的特质在希伯来书特别提到，这个大祭司是在人与神中间要献上礼物来办理这些属神的事情，这是人间的大祭司我们所看见的一些的职责。而且这个大祭司的设立是为着献祭而设立的。好，第三节特别说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那么 另外在这个大祭司里面也人间的大祭司也提到说，这个大祭司呢是不是自己的意思能够做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呢这样子的一个尊荣，圣经上说没有人可以自取的，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大祭司的这个尊荣跟职责不是从人自己的角度，是蒙神所拣选的，好，没有自己的荣耀所做的。那么在这个人间的大祭司里面，我们也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间的大祭司当他在献祭献礼物的时候，虽然他做了这些东西，但是基本上来讲也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完全，所以他的献祭他所成就的东西自己都不能够得以完全。今天我们必须这个大祭司所做的，因此有一个预表，预表到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一位大祭司才能够成全，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把我们带到上帝的一个上帝的面前。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更美的大祭司，他是更尊荣的大祭司啊。这位耶稣基督他的承受的这一个职分，好，是跟人间的大祭司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位大祭司，希伯来书所提到的这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的这位大祭司，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四节来开始看，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从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一同一起来念，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他的特质，他的特质，他是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地上的亚伦，世上的祭司会死的，可是耶稣基督是什么？升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我们看见地上的大祭司自己都有软弱，就刚才我们所提到亚伦他的儿子，他们自己什么都有软弱，还要为自己赎罪，可是身上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地上的祭司大祭司会犯罪，可是这位天上升入高天的祭司，圣经上说虽然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但是没有犯罪。好，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不但体恤我们的软弱，还有一个非常的特别，就是按照这个地上的祭司是要在立位支派亚伦的这个家族里面才能大做大祭司，可是耶稣基督他不是按照人间的这个体制做大祭司，他乃是什么？圣经上说他乃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麦基洗德是怎样子的人呢？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怎样的一个等次？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时候，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 给他祝福。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麦基洗德，一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创世纪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可以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听到他自己的罗德，自己的侄儿罗德被敌人掳去了。所以当时亚伯拉罕就想要去救他的侄子罗德，因此呢，他就带着他自己家里面的壮丁啊、精兵哈，就去要去救罗德。所以在圣经上创世纪里面就提到有四王五王的战争。那么亚伯拉罕也很棒啊，他去救罗德的时候，不但救回来，他也打赢了这一场战争。所以当亚伯拉罕去救罗德回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去迎接他。圣经上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的麦基洗德去迎接亚伯拉罕。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麦基洗德去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他特别给我们提到这个麦基洗德又称为是什么？撒冷王，撒冷王，又称为是撒冷王，并且讲一句话说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祭司，我们觉得好像摩西的时代立位记里面的时候才提到祭司，可是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提到祭司了。这个祭司不是人间的制度里面的祭司，这一个祭司是从神来的，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提到这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还提到一句话是永远为祭司的，人间的祭司会替换的，人间的祭司会什么？会死亡的，但是麦基洗德是永远为祭司的。好，那我们看见这至高尊荣的祭司亚伯拉罕就去迎接他。那我们一起也翻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好，特别提到这一个麦基洗德，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四章，好，我们就看一下第十四章的第十七节开始啊。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撒维谷迎接他，撒维谷就是王谷。十八节说到，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啊，大家注意，麦基洗德来迎接这一个这个亚伯拉罕。圣经上说，麦基洗德带着两样东西来迎接这个亚伯拉罕，大家一起跟我说，带着什么呢？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这个麦基洗德。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里面，创世纪里面所提到这个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他是什么？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至高的祭司，他带着两样东西来迎接亚伯拉罕，一个是酒，一个是饼。好，那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我们想要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不是按照人间的制度来成为大祭司，他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成为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祭司，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我们提到这个撒冷王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撒冷这一个字，撒冷王其实就是什么？圣经上说的平安王，撒冷就是平安王。那么在圣经里面不但提到撒冷王，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平安王，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地方提到的这个麦基洗德起的这个撒冷王、平安王也是公义王。好，那么因此我们就更想到耶稣基督就被称为是什么？平安王，对不对？撒冷称为是平安王，耶稣基督就是公义的王。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在麦基洗德等次的时候 饼跟酒。好，那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位升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身体献上为祭，他自己又是这个大祭司。好，那么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候，成为祭物的时候，他的从他的肋旁里面有水跟酒流出来，对不对？好，有水跟血流出来，不是酒，我讲错，水跟血流出来。那么当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怎么讲圣餐主日，好，圣餐主日时候我们都领受什么饼跟葡萄酒或者葡萄汁，好，饼跟酒或者说饼跟杯。所以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就预表到就让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换句话说，在创世纪里面，当这一个麦基洗德撒冷王带着酒跟饼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给我们预表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的所流的血要成为我们的救赎。阿们，哈利路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啊，那次我们旅游的那个导游是一个女的，她非常的特别啊。当我们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在车子上，她就跟我们说，现在你们每一个人啊都要把眼睛闭起来，好，闭起来。我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下车的时候，那天已经是黄昏的时候，他说我们下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闭起来，好，然后呢，大家手牵着手一起跟着他，要去看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所以我们都很听话哦，我也不知道，我们都没有人偷看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一次呢，他就带着我们就大家。大家一起下车的时候，真的是手牵着手，好，闭着眼睛，然后他就带了我们到的地方，他说现在你们可以把眼睛打开来。哇，我们一把眼睛打开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好，那个有灯光啊，那个因为我们是在黄昏的时候，已经暗，天已经暗了，看的时候就心里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他说我们站在那个地方，他说你就在这里思想到亚伯拉罕当年攻打这个把罗德救回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好，有谁呢？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跟酒去迎接这个亚伯拉罕。他说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来思想这个画面。你知道那一天我们拿着饼跟酒，然后他有把那个饼跟酒，我们就当场在那个地方领受饼跟酒的时候，那个感觉是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就再一次想到什么，主耶稣其实是在耶路撒冷受难的，对不对？在耶路撒冷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他的身体为我们受伤，他成为了这一个祭物，他是这位大祭司。但是今天他为我们所承受的所做的，他已经升入高天，是那一个尊荣的大祭司。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个大祭司，他虽然在肉体上面有受过苦，但是圣经上说，这位耶稣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是在经上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世界上的祭司大祭司所做的不完全，但是这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的成就。这位大祭司成为我们一个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一起再念到第七节，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事，称他为大祭司。哈利路亚，这是主耶稣所成就的，他为我们成就这一个永远的救赎。那么因此麦基洗德也是超越亚伯拉罕的，超越亚伯拉罕的。麦基洗德超越了立位的体系，超越了亚伯拉罕。那么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成为这一个大祭司，所以他是更美的一个中保，更尊荣的一个大祭司。那么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入高天，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他在做什么？今天耶稣基督在天上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怎么样？圣经上跟我们形容提到耶稣基督已经坐下了，成了这一位尊荣的大祭司，而且要等候仇敌坐他的脚凳。阿们，哈利路亚。不但等候仇敌坐他的脚凳这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还在那里等候一件事情。他等候怎么样？每一个人能够近前来到他的面前的人，他在那里等候这一个君尊的祭司。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成为大祭司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阿们。所以曾经这个马丁路德说，马丁路德说，我们应该人人皆为什么？都为祭司。我们虽然软弱，我们有不足，但是大祭司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个工作，他现在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已经在尊荣的天上，在那里等候仇敌坐他的脚凳，他也在等候君尊的祭司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们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做什么呢？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要献那个做圣洁的祭司。好，我们再看第九节，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耶稣也在那里等候你我都能够成为这个君尊的祭司，可以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有这一个祭司的一个职分。那么启示录里面也跟我们提到，如果我们其实启示录非常有意思啊，我先念一节经文啊。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说到，耶稣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也提到，第五章第八节就提到说，在羔羊的面前有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都拿着琴与金香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刚才启示录里面也给我们提到，今天羔羊的宝血在神的宝座面前买赎出来的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些人来到羔羊宝座的面前，神给我们一个职分，他等候我们都做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祭司。哈利路亚。而且圣经上特别提到，是在天上执掌王权吗？ 地上执掌王权。换句话说，今天升入高天的主已经在等候，在这个地上有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跟他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阿们。所以今天神在等候这一个君尊的祭司，而你我们都应该是这个君尊祭司的行这个队伍里面有份的人，因为我们是被羔羊的宝血所救赎的，哈利路亚。但是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好，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什么东西呢？琴，还有什么？金香炉。特别讲到这个金香炉代表什么？众圣徒的祈祷。所以我们看到琴跟什么香炉。换句话说，大家有听到吗？最近这些年特别也在我们教会也有，我们常常讲到琴与金香炉，琴与金香炉的服饰，意思是什么？琴代表了敬拜，代表了敬拜，炉代表了什么？祷告。换句话说，就是祷告与敬拜一起来到圣神的宝座面前。今天每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就是要在敬拜跟祷告里面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敬拜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祷告啊，他圣经上启示录里面说，这个祷告升上去的时候，神垂听，他就要差派天使啊，来不但接纳我们的祷告。我们教会门口还有个天使，对不对？好，天使，我们今天不是敬拜天使，但是天使是做什么呢？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我们一祷告的时候，天使就会效力了，哈利路亚，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今天这个琴与金香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呼求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要执掌王权。换句话说，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大祭司的耳朵、他的嘴、他的脚都要什么？受到膏抹，要怎么样？践踏仇敌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君尊的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可以践踏仇敌的工作，并且使人从践踏仇敌工作的时候，人就可以从黑暗的国度里面进入光明。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一个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所一个盼望，他今天在那里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祭司。那么当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亚伯拉罕他去迎接这个麦基洗德，然后麦基洗德就为他祝福。同样的，我们也看见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位份小的为位份大的祝福，只有什么？位份大的为位份小的祝福。所以呢，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来祝福的时候，因为麦基洗德位份是大的，而且是永远为祭司的。那么这个祭司我刚刚已经提到，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只有在摩西的时候提到祭司，但是因此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其实立位这个亚伦支派所有的祭司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什么，好像怀孕一样，怀在他们的身中，好，怀在 身中，一直到摩西到这个时候怎么样，好像才看到这个祭司被生出来，都是什么？都是有预表的意思。阿们。好，而真正的一个预表到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大祭司。所以读立位记有没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看到神所成就的工作，而我们今天能够更加的来明白，我们真是要来感谢神。那我其实很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当然了，我们现在觉得好像聚会也很多，好，可是我真的非常鼓励你，如果可能的话，真是鼓励你能够参加琴与金香炉的祷告聚会。我们礼拜二早上有情与炉的，我们时间不一样，可是我们都是为着一些弟兄姊妹的时间跟需要，礼拜二早上7点钟啊，我们就有情与金香炉的7点半好像情与金香炉的聚会，9点钟啊，你上情与金香炉之后，你就可以去上班了哈。那礼拜三呢，晚上祷告会，我们有情与金香炉哈。礼拜四是为那些 晚上 白天的不是，中午我们还有情侣金香炉的聚会。星期五的早上我们是10点钟开始到11点半，我们有情侣金香炉的聚会。还有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早上5点半在我们的教会也有情侣金香炉的聚会。我们都是有不同人来带领，但是感谢主，这每一个情侣金香炉都是让我们把敬拜祷告带到神面前来，与神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断开黑暗的权势，让人能够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好，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来试试看参加几次情侣金香炉的聚会，你一定会感受到这是一个神很大的一个祝福跟恩典。好，好，那我们再看到今天我们第四课里面要讲到赎罪日与祭坛。当我们看到在立位记里面，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这些大祭司的职责，他们所做的工作，还有这个祭祀跟大祭司所代表的这些的这些的表征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想看，当有祭司有了祭物有了，祭司也有了，我们就要还要看见到底这些祭司祭物要在什么时候来成就这么样奇妙跟宝贵的一个工作呢？那我们提到大祭司是一年只有几次进入至圣所，一次，这一次呢，他要替自己、替百姓、替全部的贵众都要来赎罪。那么这一年一次是在什么时候进入这一个至圣所呢？我们就要看到立位记第16章。好，立位记第16章里面，我们看一下立位记第16章的第29节：每逢7月初10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30节说，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好，第34节说，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来赎罪。那我们也翻到立位记第23章，立位记第23章，我们一起看一下26节。立位记23章2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7月初10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那么因此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好，他们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这一个至圣所里面，这一天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年只有这一天。那这一天叫做什么呢？这一天叫做赎罪日 Yom Kippur。 我们在这里有提到这一个赎罪日，这个赎罪日是每年只有一次的。这个赎罪日被称为是圣安息日，这一个赎罪日他们是需要刻苦己心。好，那我先提一下什么叫做刻苦己心。通常在圣经上面讲到刻苦己心的时候，表示你要致死你自己的肉体，你要让你的肉体可以降服下来。那么这个刻苦己心，通常我们在讲到刻苦己心，从圣经上面每次提到刻苦己心的时候，都会提到要什么禁食祷告，要披麻蒙灰。好，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刻苦己心的意思就是什么？要禁食，要在神的面前，要让你的身体，要让我们的这个肉体可以降服下来，刻苦己心。好，来在神的面前，然后大祭司呢要为自己跟百姓众祭司来赎罪。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这个赎罪日，因为一年只有一次，所以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可以说他们中间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所有的罪都要在这一天要来献上，要来解决。那我们再翻回到这个立位记第16章。好，那么讲到这一个赎罪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看到16章的第5节。好，特别讲到 这个时候的大祭司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他们要从以色列会众里面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所以在赎罪日的时候，两只公山羊，一只公绵羊，公山羊作为赎罪祭，公绵羊作为什么？燔祭。那我们看见上次我们提到燔祭的意思是什么？全然的献上。那么两只公山羊代表什么？是要赎罪。好，那我们现在看见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提到这两只公山羊呢，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好，那我们想想看，很好玩耶，他们赎罪日的时候要选两只公山羊，这两只公山羊呢，圣经上说还要沾灸。好，沾灸。那抽签，抽签的时候，两只公山羊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一只呢抽签的时候说这一只是归给耶和华为神的，这只归给耶和华神的。所以你看第八节，他说要为那两只羊沾灸，一灸归于耶和华，沾灸哪一只归给耶和华，另外一灸呢要归给什么？阿撒谢勒。好，然后呢要把那沾灸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可是另外一只归于阿撒谢勒的，圣经上怎么说？我们看第十节，但那沾灸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把他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哎，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提到两只公羊？好，那其实啊，我们看到所有的祭物啊，所有的节期等等，都是预表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又是赎罪祭，耶稣又是燔祭，耶稣又是大祭司。现在讲到赎罪的时候，有两个部分来表明，一个是什么？要把它宰杀归于耶和华，血要带到祭坛那，要带到至圣所里面，一年一次。另外一只什么？要把它活的放到什么地方去呢？旷野的地方去，好，安置在神的面前。但是把它打发到旷野的时候，前面也讲到什么？这一只要去到旷野的，也是要什么？做赎罪的。所以我们看见有两方面的一个意思。那我今天给大家也来看一下，一个图像，我们来看这个图片，什么？公牛代表什么？全然的献上，当作燔祭。还有什么呢？公山羊，好，公山羊。那么你看到，当这个公山羊，他这个大祭司在做祷告的时候，他按手要在这个羊的头上，告诉来宣告什么？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罪都归在什么？这一个公山羊的身上。然后呢，把这个公山羊，一只呢公山羊要献祭的时候，看不看得见？很小，献祭的时候什么呀？要把它宰杀，然后在神的面前，在祭坛的面前要焚烧，而且特别圣经上说是在会幕的门口，等一下我们还要提在会幕门口。但是宰杀了以后，那个血要怎么样带到至圣所里面，代表了赎罪祭。所以呢，赎罪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上次我已经解释过，他们把这个血一年一次带到这个至圣所，再怎么施恩座的时候，把血洒在这个施恩座上面。那么因此天父，阿爸天父看见这个血的时候，这个血就什么？就代替了我们，就遮盖了我们。所以中国人的字太有意思了，中国人我们的字里面讲到义人这个义字，我们就可以看见羔羊遮盖我们，对不对？羔羊在我上面，你看中国人的义人的义是不是这样写？羔羊在我们上面。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可是今天为什么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我被称为义人不是因为我现在比较有义了，不是我信主的那一天我受洗以后我就什么，我就不再有罪了。我们还是什么？因为 为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以我们还是常常会有罪，对不对？我们才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而是天父透过耶稣的宝血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宝血遮盖之下，我们都成为义人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是呢，另外一只羊呢，我们看见再来担当我们罪的时候，要把什么活着放到哪里去呢？旷野里面去。所以这个阿撒谢勒呢，我在讲义上有提到，所有的罪呢也代表什么，归在这个羊的上面，他就要把我们的罪挪开了，迁移了，带到别处的地方去。所以这两只公山羊都代表了一个上帝替我们赎罪，用他的宝血来赎，一个什么，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不再成为我们的，要把他带走，要把他彻底的拿开，这样了解吗？所以神用两只公山羊来做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一下阿撒谢勒，希伯来原文里面阿撒谢勒是两个字把它组合起来，前面的阿撒是表示母羊的意思，后面的谢勒是表示迁移的。所以换句话说，要什么，要把这一个最彻底的迁移，把它迁到别的地方去，放到旷野的地方，在那里把这个罪完全的除掉，移开。好，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在所成就的工作，就是他代替我们的罪，我们就什么，不再成为罪人，我们乃成为义人了。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因此呢，两只公山羊，我们记得啊，一只公山羊血是带到至圣所的施恩座的地方，另外一只什么，迁移，移到旷野的地方。好，好，那我们再看OK， 有些人说那只羊到底是活到旷野里面，按照当时来讲，当他们把这只羊放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他会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可能会坠崖，可能就死在旷野里面，但是完全的迁移。 好，那我们再看，因此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好，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五节，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然后十六节说，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如此行。所以这个血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讲到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好，所以把它什么迁走移走。好，那我们再看到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宰杀公牛宰杀公羊这个献祭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第27节，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那我们看见他们的身体都是什么，是在营外的，要用火来焚烧。那请问你，这个营外到底，这个营外是指什么地方？营外是指什么地方？是指什么地方呢？会幕的门口，会幕的门口，会幕的门口。好，我们再一次，我们看到，好，我们先看到这个，我们先看到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七节。好，他说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好，我们再看到第十七章。好，十七章的地方，我们一起 看一下第三节，好，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迁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的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换句话说，这些所有的所做的事情都有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今天神不但规定了祭物，规定了祭司，规定了日子，还要看到什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会幕的门口。那请问会幕的门口，上次我有给大家看那个图形的时候，会幕的门口是什么地方要做这件事情呢？祭坛嘛，好，祭坛就是看到是会幕的门口，是祭坛的地方，活祭坛铜祭坛的地方，要在这个地方来献上。所以神指定了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其实献祭是有地方的，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献祭的，一定要在什么神所规定的地方。所以圣经上很清楚的说，如果你不在这个地方献祭的话呢，你会怎么样呢？你就要这个罪啊，就要归到你的身上，而且你还要从民中被剪除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献祭要在什么？要在神所规定的地方。那因此我们再一次回想到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献祭的时候用燔火什么，按照自己的意思，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献祭，不在上帝的规范，不在上帝的规矩里面去祭什么，所以当场死亡，对不对？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这一个祭坛的地方来献上，让神所指定的地方来献上。好，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看，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祭坛的地方来献上呢？这一个祭坛的地方，献上的地方，好，也是什么？也是我们可以想到当年的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神说你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献以撒？不是，只有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什么呢？往摩利亚地，在这个摩利亚地神所指示的山上献上为祭，对不对？好，献祭的地方是什么？摩利亚山，摩利亚这个地方的山上。那么这个摩利亚山献祭的地方呢，后来利未记里面还没提到，以后我们会看见在大卫的时候，好，大卫的时候去跟一个亚尔南买了一个禾场，因为大卫犯罪吧，好，他买跟他买了一个禾场，在那里献上祭物，好，叫阿尔南禾场，记不记得？那么历代志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阿尔南的禾场就是当年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是后来神所指定要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殿的地方，建殿的地方。那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不是所有的地方是什么，只有特定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在利未记里面或者出埃及记里面，好，我们也看到不但是要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在这个祭坛的地方，我们也想到圣经上也跟我们提到，特别在摩西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去献祭，好，守节的地方，要去到神所拣选的地方。实际上在摩西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他神所拣选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可是神跟他说什么？你们要去神所拣选的地方。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见神所拣选的地方是哪里呢？神所拣选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哈利路亚，就是耶路撒冷。而今天我们看到会幕的门口我们看到在这个铜祭坛在这里献祭的地方，如果我们读新约再过几我们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什么？是在那个山上，是神所拣选的地方，是被杀为祭的地方，都是在什么？在耶路撒冷。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是在会幕的门口。好，那 在祭坛的地方。那我们想到这个祭坛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个祭坛的里面是要把血来献上的。那么圣经上非常注重这个血，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次我们都提到这个血，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讲到血的时候，神也在这里特别跟我们讲到所有的活物它的生命都在哪里呢？都在血中。所以血呢，神有特别的规定，神说血是不可以吃的，因为所有活命的那个生命都在这一个血中。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利未记第十七章十一节，他说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好，我们看到十四节，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解除。所以圣经上给我们很清楚的规定到血是不能吃的，血是什么？活物的生命。而且这个血里面有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好，代表好。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啊有一个菜我们很喜欢吃啊，叫做什么？五根肠旺啊。我们在台湾人在台湾又有另外一样东西很喜欢吃的，叫做猪血糕。好，那有些人就说，哎呀，那反正是猪血不是羊血嘛可是圣经上说什么？凡是活物的血都不可吃，因为里面代表了生命。好，那提到这里我就想到说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你以前不知道你也吃过猪血糕啊，五根肠旺。但是如果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听见了，或者在你上网看这个上课的话，你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就一定要什么样？我们一定要学习不要吃这些血。好，刚刚我们说要刻骨己心，这也是你刻骨己心的一个方法。我们一定记得，因为血是代表生命。好，其实我有时候在思想，我说如果这个血代表了生命，而且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了你跟我赎出，要把我们赎回来，想到这一层的时候我也不敢吃血，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想到这个血是耶稣为我们所赎的，我怎么能够吃这个血呢？虽然这个菜好像很好吃，但是我们要学习到刻骨己心，让我们不要再吃这个血。好，那所以下次那，而且很奇妙，你跟神祷告，神一定可以把你这个口腹之欲给他除掉。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呦，看了很想吃，以前我也很想吃啊，要酸菜鸭血汤哦，哎呀，也觉得呢非常可口。所以什么？口腹之欲，这是口腹之欲。那我觉得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真的可以把口腹之欲给挪除的可以不吃。那顺便也提一下OK， 那我们再提到哈，那我们不只是不能吃血，那我们看见在这个祭坛的门口神就是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在利未记第十六章一直到十七章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好像十六章十七章做了一个前面十七章的一个总结一样。因为我们提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呢？有祭物，有祭司，我们有怎么样做，好像做了一个总结，让我们看见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为我们所献上的祭物，所以我们要来纪念他。但是神真正一个目的，就希望我们透过这些能够成为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当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下个礼拜我们会更多的来思想到节期。可是我们看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愿意我们能够 在他里面能够有这个安息，能够有安息。所以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安息日。所以在节期的时候，像赎罪日，他说这一个赎罪日要称为什么？圣安息日，对不对？好，以献祭的时候要有提到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当中，有一天要称为什么？安息日。所以神知道我们人呢很难进前来到神的面前，尤其在旧约里面，所以神愿意我们可以进前来到他的面前，能够与他有这样子一个相交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安息日。好，我们刚刚讲到赎罪日，我们现在看一下安息日。好，安息日呢，在利未记23:3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宿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所以我们看看安息日是六日做工，第七日要向神守安息日。好，那这一天呢，不但有安息日什么工作，还有说什么需要有圣会。换句话说，圣会就是什么？大家要聚集在一起。好，在这一天要来向神来守节。那么其实讲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安息日一般我们想到的安息日，大概就是工作六天以后最后一天叫做什么？安息日。好，那请问你们我们通常算日子是怎么算法的？礼拜天是第几天？礼拜天应该是第一日。好，那所以最后一天应该是哪一天？礼拜六，安息日。好，那礼拜天呢，叫不叫安息日？礼拜天叫不叫？就我们一般来讲，礼拜天不叫安息日，礼拜天叫七日的头一日。主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好，所以我们看见说，基本上严格的讲起来，星期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是七日的头一日。好，但是呢，星期六是什么？七天的最后一天啊，是安息日。那我们讲到逾越节时，我们还会无酵节，我们还会再讲这里。所以头一日耶稣复活，最后一日什么？安息日。好，犹太人就在安息日的时候要有这一个盛会。那么因此呢，很多弟兄有一些人常常讲说啊，礼拜天星期日是安息日，我们要去守安息日。其实不是的，安息日星期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坟墓里面，所以我们要记得，所以不要跟人家讲说啊，我们星期天要去守安息日，不对，星期天是我们什么？去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哈，好，那犹太人呢讲安息日是想星期六。好，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看见安息日看起来好像是七天里面的最后一天叫做安息日。好，那么但是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不但安息日有提到第七日是安息日，好，也有提到第七个月是安息月，好，第七个年称为安息年，7749。所以什么喜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啊，都是以什么七为单位。但是呢，不只是如此，我们也看到圣经上除了这一个好像按照规矩来讲第七天就是安息日以外呢，神也定了很多的日子都叫做安息日。换句话说，不在乎真正的日子，在乎什么？那个意义。好，那我把圣经上面讲到安息日的都把它列出来。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讲到的安息日，在圣经上有讲到每一周有一个安息日，对不对？七日的最后一天，所以有安息日。好，犹太人都要守这个安息日。顺便提一下，犹太人守安息日的时候很特别哦，他们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做嘛。好，主耶稣有时候也会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好，只做表面的功夫，没有实际的意义。好，那犹太人呢，他们安息日的时候因为什么工都不做嘛，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连电梯都是一样，每一层都停的。好，因为什么？安息日啊。好，所以每一层都要停。还有呢，圣经上有讲说安息日能走的路程。好，我们发现安 他们有规定，安息日只能走多，只能走一定的距离。那比方说我今天要去你家，要去探访你，那超过安息日的路程怎么样呢？那怎么办呢？所以中间要什么？要停在另外一个人家里，再从那个人的家里再到你家里，这叫什么啊？所以安息日，所以如果实在是太长，可以，所以中间要好几段。同样，他们坐电梯也是要什么好几个层次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有每一个礼拜都有什么都有安息日，安息日很多。但是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每次安息日的时候，我就看他们在旅馆里面都有盛会，所以那个。他们的Rabbi 呀、啊，他们的男丁啊，甚至小孩子都会在星期六的早上一起去一个房间里面，哈、哦，那在里面去敬拜呀、啊，在里面去念书哈、啊。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很多时候你看了以后，你也觉得有些人很虔诚啦，但是很多人都是一直在等时间，哈、哦，什么时候这个可以完了，可以赶快偷偷的，可以赶快出去。所以也有很多他们都在门口，都在外面。东张西望，要看看外面的状况如何，他们都很想逃离那个地方，所以 我想真的不知、虽然安息日是神所、给他们所设立的，但是真正的是那个经意不是只有在日子里面，神愿意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圣经上看到每一周有安息日，那么除酵节第一日被称为安息日，除酵节第七日被称为安息日，在五旬节的时候啊有安息日，吹角日的时候被称为安息日。我特别把吹角日跟赎罪日翻到，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啊，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二十三章，我们看一下二十三章的第一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所以七月第一天要称为什么？圣安息日。那么这个七月一号又叫做什么？吹角节。好，好，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七节，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好，那么这一天呢，三十二节说，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七月初一日，这不是我们现在的七月一号，这是犹太历的七月一号跟七月十号。犹太历的犹太人的七月一号跟七月十号，请问你会是一个礼拜的第七天吗？应该每一年都不同，对不对啊？可能日子都不一样，但是神说什么，你们就要把这一天定为什么？圣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不是只有七天的最后一天叫做安息日，还有一些的日子是什么？神所定规的，你要把这一天当作圣安息日，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我们看到吹角日、赎罪日，那下次我们会提到吹，其实吹角日是七月一号的时候，这是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吹角招聚要以色列人百姓听见这个吹角日子，知道你们要预备了，七月十号就是赎罪日，一起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赎罪。好，好，那我们看见祝棚节的第一天被称为圣安息日，第八天也被称为是圣安息日，所以神说在这一天你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好，还有利未记第二十五章提到有安息年，还有提到有禧年。好，所以换句话说，神的一个意思是要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好，当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其实真正这个日子可以让我们得安息吗？真的日子可以让我们得安息吗？不是。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想到，好，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提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息。所以耶稣基督是 是我们的安息，他也是超越安息日的主。我们真的靠着日子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安息。所以我们现在翻到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安息日。好，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也解释一下，当我们每一次提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先思想一下，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神在创造七天，创造这个日子以后，第七天就什么？休息了。所以最早的一个安息日是神自己怎么样休息了，他看到一切所做的尽都美好，都是最美好的，所以神就歇息了，他能够来 enjoy 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一切。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一个安息日，一个安息是神自己歇了一切的工作。那么接下去，因此呢，从创世纪里面讲到的安息日，一直到今天我们提到安息日，我们看见是一直有演进的。每一次讲到安息日是有什么？是有更新的，是有上帝特别的一个心意。好，以前安息日是神歇息了，后来到摩西的时候，神说你们要什么？守安息日，是为着我们的需要，是为着神愿意我们来到他面前跟他亲近，所以什么需要有这个安息的一个日子。好，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好，我们先一起看一下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宽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11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一方面期待我们可以进前来到他的面前，有圣安息日可以守节来到他的面前，但是神在这里提到有一些人，神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换句话说，这个安息在神里面的安息是要我们能够听神的话，是需要我们跟神按照他的心意来做。好，若是我们违背了这个神所定立的，我们就断不能进入神的安息。那么哪些情况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离开埃及的时候，还有他们在进入迦南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神说你们今日要听神的话，不要惹神来发怒，不要来试探神，不要只是观看神的作为。他们在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的这40年当中，神在那里说什么？我厌烦了这一个世代，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那么神在这里特别提到不能进入神安息里面，就讲到他们很有三硬。好，硬哪三硬呢？第一个，心很硬，换句话说，心里不能柔软，不能从心里真正的顺服跟降服下来。所以圣经上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神发怒一样，硬着心，心里面刚硬。好，那么圣经上也讲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回家可以看圣经讲说，你们是什么？硬着景象的百姓。硬着景象讲的是什么？颈子不肯动嘛。好，我们今天说在家庭里面妻子是丈夫是头，妻子是什么？是颈项，是脖子，所以脖子不动，头也不能动。但是今天神用什么说到我们人常常就是什么？硬着颈项，不愿意去听头的话语。好，因为耶稣基督应该是我们的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跟元首基督连结在一起，我们是硬着颈项人，所以我们心硬、颈硬，还有什么嘴硬。好，那么嘴硬呢，在罗马书里面说，你们是与神就特别指责以色列人是强嘴的，跟神什么讨价还价，强嘴的人，我们的嘴巴里面什么是违背神的。所以我们仔细想想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心硬、 颈项硬，还有什么嘴硬强嘴，还有跟神讨价还价。如果我们是这样硬的时候，像犹太人以色列人，神说你断不能进入什么我的安息。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可以能够进入安息里面，我们真正可以看见我们要学习。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们要把那个不幸的恶心要赶出去。那圣经上在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要趁着今日，不是十二节，我先看。好，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就把永生神来离弃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把不幸的恶心来除去。那不幸的恶心，会使我们来远离神。好，那么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一定是从上帝的话语来。好，那么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要听神的话，还要什么？遵行神的道。如果我只是听了不能够遵行的时候，雅各书里面说到，我们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将不幸的恶心除去的时候，再一次让我们想到，我们要去听神的话，遵神的话而行。那谁会把上帝的话语写在我们心板上呢？圣灵。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说，圣灵今天告诉你们，圣灵的话说，你们今日要听神的话语。那我们常常讲到说，要有亮光，要有亮光。好，我们说神的话语好像什么？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灵粮，神的话语又是什么？又是可以好像生米煮成饭一样。有时我们读圣经好像白纸黑字读不懂，所以我们要求神把圣灵把上帝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就好像米呀，煮了以后吃下去，好，也像什么这个成为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有圣灵把神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好让我们领受的时候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不幸的恶心。阿们。所以上帝的话语很重要。那刚好那个中国人过年，我上次也提到中国人的字太有意思了，不但讲到公义的义，我们也看到耶稣的耶字啊，耶稣的耶就是两个耳朵。所以我们两个耳朵听神话语的时候就有酥了，哈，有鱼又有米，对不对？耶稣的酥就是有鱼又有米。我们现在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年年有余，要有鱼，要有米，要有丰富。真正的一个丰富可以在主的里面，就是要去听神的话，把不幸的恶心可以除去。好，那么这一个上帝的话语，神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有讲到，我们自己呢，我们需要学习，就是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可以坚持到底。好，那么假如我今天做不到了，那我就需要有人帮助。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天天要彼此相劝，天天要彼此相劝。相劝就不是只是你自己，有相劝就什么，你一定要有人来帮助你彼此相劝。所以这是在家庭里面，夫妻如果都信主，彼此相劝，父母跟儿女彼此相劝，在上帝的话语里面。那么如果家里面有人不信主，你真的需要你的小组。感谢主，过年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小组，他们包饺子也好啊，送红包也好，都很多小组都放神的话语在里面。感谢主，天天彼此相劝。我昨天看有一个姐妹放在 Facebook 上面，就说哇，她说感谢神，她的红包，她把它造出来一个红封套，旁边一个上帝的话语，她说这个话语正是我最需要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什么？天天彼此相劝。好，我们透过小组，小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能够彼此相劝。那么在这个彼此相劝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的节目单上，好，每一个节目单上的背页都有什么导读。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导读吗？导读，好啊，导读。如果你在我们教会还不知道什么叫导读的话，顺便提一下。好，那我们在导读的，顺便借用一下，来，谢谢。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一个节目单，最后面都有叫做导读。好，我们叫做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我们这导读的意思呢，就是用祷告的心 把神的话读进在我们的里面，欢迎圣灵来光照，让神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在导读圣经的时候呢，用祷告的心来读圣经，用读圣经的时候也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好，那我要特别提一下，当我们讲到这个导读的时候呢，要记得我们要读，我们是要用上帝的话语来读到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添加任何自己的话语，我们这叫做指导。我觉得导读圣经最好的方法是指导。好，什么叫做指导呢？举一个例子，好，我们就用这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讲。好，我们用第十四节，好，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我们来导读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话语哦，只用这一节的经文。好，那我来读给你听，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将信心坚持到底，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在基督里有份了，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知道你可以，这种叫什么？叫做导读。我有没有用别的话？没有，我全部用这一节经文，可以前后啊，按照神的给我们的感动把它读出来。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读圣经啊，按照这个上面的经文里面所给你的这一节的经文，好，比方出埃及记22:29，你就用这一节的经文来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背圣经不难，你读完这一节经文，你就什么，你就背下来，而且不费九牛二虎之力，你就是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在小组里面如果彼此天天相劝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鼓励弟兄姊妹用导读的方式，我们在电话里一起我们电话里一起导读。好，那导读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好，不要太长的时间，没有人有这么多的时间。如果你在小组里面一导读跟人家导读一个小时，下次没有人要跟你导读圣经了，太久了。好，我们导读的时候算时间。我自己刚开始学习导读圣经的时候，是我的母亲所教我的。我的母亲就跟我说，你每天就10分钟来导读圣经。哎，我刚开始想一节经文或两节经文要把它读10分钟，好久啊。但是后来发现呢，读你发现10分钟可能有的时候不够了。好，那因此呢，我就10分钟里面7分钟读圣经，3分钟留下来做祷告。好，那感谢主。那么当我在带领这个刚开始带领一群的弟兄姊妹导读圣经的时候，就打电话给那些同工，好，说我们现在来导读圣经，我们一起先把这节经文念一节或两节念一遍以后，我们就用指导的方式，不加自己的话语，你我读你读，我们就一起读。好，7分钟以后我们就开始祷告。我都是把一个手表放在旁边哦，我真的这样子做，因为什么？你超过10分钟以后就不容易持续，所以你如果在小组要推动的话，你就拿只表啊放在旁边，我都是这样做，时间一到马上就祷告，祷告完了就结束，这样子会怎么样？才会觉得说，哇，这个做得到吗？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做不到就不做了啊。那这个是什么？这做得到，天天彼此相劝。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啊。那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一个彼此相劝进入安息的时候啊，第四章就讲到说，他说哈，神如果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应当畏惧哈，免得有人赶不上了。所以神其实给我们有一个真正给我们一个安息的应许。其实，在神里面，我们今天我们就想到说，刚才我提到安息里面有创造的安息，那是神自己 造完了以后他就歇息了。神也跟我们说，你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可以安息，但是我们看见当他们不信的时候，有不信的恶心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里面。所以我们要回到因此圣经上说，神给我们另一个安息日的应许。那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但是人子却是安息日的主。换句话说，只要你我今天我们有耶稣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会有安息。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会没有安息呢？劳苦重担的时候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在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们不没有安息，我们在罪恶的里面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在人际关系的破碎里面我们没有安息。但是耶稣说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说，若有人什么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享安息。那因此当我有劳苦重担的，当我有人际关系的破碎，当我有苦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都要什么？记得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常常让那个安息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安息。我们可以试试看，你说苦难 很大的难处，可是诗篇四十六篇里面说到，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虽然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四十六篇里面讲到的，那因此我们在患难中，在苦难中，在疾病的当中，真正学习竭力的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你说好难哦，我生病了，哎呀，在那里唉声叹气，唉声叹气，你还是不得安息啊！不如把唉声叹气转为什么？亲近神的时候，跟神说：“主啊，你看见我的苦情了，你看见我的辛苦了，你看见我的状况了，好像西西家王。”神啊，你看见我哥他那个时候生病都快死了，但是他在神面前亲近主，跟神祷告说，神啊，你看见我的苦情，你也看见我的为人，你看见我所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后来神给他十五年的寿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在痛苦中间，一定不要忘记来到神的面前来得着这一个安息。那得着来到神面前听他的话语，按照他的话而行的时候，我们就有真安息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因为你何等的愿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不用自己的方法，但是我们愿意听你圣灵的声音，听你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做一个在你面前与你一同做宝座的人，可以践踏仇敌的工作。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主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把安息的应许给我们，而且你已经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是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你一次献上你自己，你就成就了这救赎的工作。主啊，你曾经在肉身受过苦，但是都为了一个目的，要把我们从最终赎出来，让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享受与你同在的这样子一个恩典。主，就求你帮助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进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心里柔软嘴巴赞美你的人，可以向你献上那个嘴唇的祭。主，也让我们不要硬着颈项。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心软颈项能够顺服的人，耳朵能够听你的声音，心里能够体会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祝福大家新年快乐。